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早安早安，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又到了周五时光了，是不是很开心呢？明后两天又要放假了，虽然才两天假日，并且就是普通的周休二日，但是能放假总是开心的、哦、先为大家带来这首温柔的好音乐，李刚霖的祈祷。
忽远又忽近，灰色的天飘着雨，你是否还在等待？午夜常陪着孤单，擦干又湿透哭红的眼，吹着风掏空花朵的瓶口，泪水灌溉了寂寞，故事将慢慢被带过，在电影散场楼梯口，秋天树叶悄悄在掉落，一片又一片回不去的承诺。爱不够，忽远又忽近，灰色的天飘着雨，你是否还在等待？午夜常陪着孤单，擦干又湿透哭红的眼，吹着风掏空花朵的瓶口，泪水灌溉了寂寞，故事将慢慢被带过，在电影散场楼梯口，秋天树叶悄悄在凋落，一片又一片回不去的承诺。
8:05，刚听到是李刚林的祈祷。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哦。那也因为到了这个周末了嘛，很多人就会想要说，我要到处逛逛，甚至看个展也不错哦。因为天气这么热嘛，你说在户外哦，真的是晒黑晒伤，口干舌燥。那在室内啊，看一些展览很不错。大家知道前阵子非常非常夯的，就是故宫的这个龙藏经的特展哦。那这个展览其实龙藏经也不是第一次说在故宫有一些展览或者是展出哦，只是说这一次呢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包含网络上有很多人讨论嘛，所以大家就会慕名而来哦。那为什么这个龙藏经这么有名呢？这个特展的名字叫做《龙藏经：皇权、信仰、艺术的盛世交响》。那这一个经书经典到底为什么都要去看呢？它有多夯？夯到你如果要去看龙藏经的特展的话，排队要排超过3小时，并且是平日。你不要讲说假日啊，假日故宫人多我知道，平日应该人少一点吧。我跟你说平日也很多人要去看龙藏经哦，因为据传哦，如果你可以亲眼看见龙藏经的话，可以得到七世福报。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经书经典呢？目前这个展哦，已经在这个8月2号落幕了。那在8月3号到7号呢，做一些换展。第二个档期呢，从8月8号开始到11月8号重磅回归。那也因为前一次的展期人太多了，所以第二次的展期呢，也推出了一些线上预约。约制哦，如果你想看龙藏经啊，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线上预约的方式哦，不要说去现场排队排3个小时以上，这个长辈朋友也受不了哦。所以我们一步一步来跟大家解说一下，当然这个龙藏经它的特殊处到底是什么啊？为什么大家都要看哦？这个龙藏经呢，它的名字龙哦，就是这个生肖的龙，那藏呢，西藏的藏哦，经呢就是经书的经嘛，它的全名是什么？全名叫做《内府尼经写本藏文龙藏经》哦，那它的历史是这样的，它是在清康熙6年呢，也就是1667年呢，太皇太后孝庄文皇后亲命哦，在康熙皇帝支持下，动用了171位西藏的僧侣，还有顶尖的宫廷义将哦，花了2年时间哦，打造的藏文的一个大藏经。那这个全套的龙藏经有108函，108函全部都在台湾它在2024年已经正式登录为就是我们的国宝了。那这个旷世巨作呢，你说这跟康熙皇帝有关吗？刚刚讲到说跟西藏僧侣有关，看起来是一个有宗教色彩的东西哦。没错没错，那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呢？大家知道清朝是满人嘛，满人统治的政权，他们有满蒙的宗教，对于这个西藏的僧侣是非常之敬重哦。那他们又把这个龙藏经哦加上了宫廷的艺术，所以这个龙藏经不只有宗教的意义，更是艺术上的价值非常之高哦。包含它整个经文是怎么呈现的，瓷青纸跟泥书写，经文呢是以泥金手写在特制的深蓝色的瓷青纸上，所以这个字哦，尽管你看不懂藏文，但是上面的字是金光闪闪哦，金光相向哦。那写上去归写上去哦，还有装帧嘛，这些都是非常奢华的。108函，每函的上下都镶嵌珠宝，7尊彩绘造像护经板，并且是以这个黄红绿蓝白5色丝绳一个金莲保护。纸上有经书没错，但是你要把这个经书整个装订起来，它还有一个，你可以想象它可以有衬一些布，很珍贵的丝绸的布要镶，还镶嵌了珠宝，我们就先这样想象就是了。那这样放也不 不会结束啊，你要把它修好嘛，它是一个重要的经书哦，所以要有层层的金衣包覆哦，黄素绢、黄棉布等等哦，夹层当中啊是绣有七团龙纹啊，因为这是康熙皇帝哦，他刚刚讲到这个孝庄文皇后亲命的哦，皇室最高的政权要来做的啊，要来写的这个经书，所以它当然是一种皇权的意义哦，这个七团龙纹都上去了，所以也因为它的这个工艺之高哦，还有说请到的是171位、哦、西藏僧侣所写，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哦、它本身、哦、就有一种法力的感觉、哦、给你一种祥和平静平安的意味，所以相传呢，你亲眼看到龙藏经、哦、可以得七世福报，那当然这个说法是真是假这不得知嘛，有点宗教色彩，有些人觉得看了还好嘛、哎、有些人说哎，我进去看展、哦、我真的觉得很祥和、哦、能量很高、哦、但其实你看、哦、它是一个清康熙的一个经书，流传至今、哦、已经颇具历史，并且它在打造它的工艺上面有非常非常的珍贵、哦、确实很值得一看、哦、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讲说一定要去看龙藏经的原因。第二档的这个龙藏经已经登场了，你知道这个龙藏经108函，它也没有办法一次全部都摊开来给你看、哦、太多太多了，所以第二档呢从8月8号开始会一路到11月8号，这是第二个档期，并且是开放线上预约的，你可以到故宫的线上售票网站上面呢购买这个北院的门票跟预约特展时段、哦、你就可以在你预约的这个时段直接进场的来观看、哦、那因为它的段开放都是有固定的名额啦、所以就是会让你人潮有点分流的概念，那你看啊，故宫现在有北院跟南院、哦、所以不要买错了，你要买的是北院门票哦。那也因为太热门了，所以从8月8号开始到9月13号、哦、天天开馆不休馆啊，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7点哦，哇，那故宫的这个员工也辛苦了、哦、平常没这么热门哦。那还有星光票优惠哦，如果你是下午4点半购票入馆哦，门票还有8折优惠，其实故宫的门票是真的不贵啦，就算是特展的票都是值得的哦，这些都是珍贵的文物，绝对是值得一看哦。那你说我如果临时去那边，那可以候补吗？我没有事先预约可以吗？如果你没有提前预约哦，故宫会是现场的一个状态哦，会在每天的9点10分、1点10分还有这个4点50分哦，三个时段呢限量发放一个现场的候位卡，这个补位的一个候补卡哦。那主要要注意的是哦，这一次的第二个展期展厅是全面禁止拍照摄影的啊，并且来维持动线顺畅跟观展品质。很多人看到喜欢的东西会觉得会赶快拿起手机来拍哦，这个人流就容易卡住哦，要注意哦，这一次哦展厅是全面禁止拍照摄影啊，这个不要去违规了啊，我们要遵守这个规定。那你说我在北院看啊，哇，人真的太多怎么办？我跟你讲108函，南院也有在嘉义的故南院呢一样有龙藏经，现在在南院的常设展叫做佛陀行影啊，院藏亚洲佛教艺术之美哦，也是长期展出龙藏经哦，并且他们是每档轮展一函哦，诶，这个蛮不错的嘛，所以你也可以到故宫南院来看哦啊，并且说真的，这个故宫南院人真的比较少啦哦，你想要看龙藏经的话，到中南部去也 OK 啊，这个大家可以事先的来查询一下。那刚刚提到啊，这个七世福报，很多人讲说，长辈朋友一定会说，诶，那我一定得去看哦，跟这个宗教有关，现在是很笃信这个佛教等等，然后觉得我一定得去看，真的有这个可能吗？其实就不可考嘛，但是有这个说法也是因为这东西非常珍贵哦，是一个稀世珍宝。那另外一块很多人讲啊，因为全套有108函哦，所以你真的想要七世福报的话，你可能要108函都看过，那数量也真不少哦。那真的如果你都有机会有幸可以一次看完，那也不错。很难啦，因为故宫每次展出不是108函都会拿出来，它会分批哦，因为数量很多，那也不会一次都展，所以你说我要此生108函都看到，不一定。那你看哦，这么珍贵的一个展经书，108全部展完，真的是很可贵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泥经的经书哦，当然有很多，不仅是龙藏经哦，还有别的经书也是以泥经来撰写的。 所以像是呢乾隆皇帝哦，也效法他的祖父康熙哦，制作了一个乾隆朝内府尼经写本藏文甘珠尔经哦，其中有12函也在故宫，另外的96函在北京的故宫啊，这一样也是一个珍贵物哦哦，所以其实你说这个经书嘛，它其实还真是有它的这个权力的意味跟宗教的象征哦，所以跟大家分享提到啦，这个非常热门的展览哦，叫做《龙藏经》哦，也有机会可以去看哦，现在要线上预约啦。自己的话呢，因为对宗教题材也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那我并没有特别信仰某一个宗教，但是我觉得宗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我完全是个门外汉，我纯粹是兴趣跟好奇，我很喜欢去理解他们每一个宗教的背后的哲学。所以像是这种佛教或者是其他宗教，我都会觉得很酷很有意思哦，我觉得蛮感兴趣的。但人真的很多，线上预约的话，至少可以分流一下啦，大家有兴趣呢，也可以去看一下喽。
那一年夏天热得喘不过气。香水真气，上气不接下气。幸好我遇见了你，谢谢你，一整个银河系，因为你所以栖息。好像被晒到头晕，喝一口酸梅冰，暂时找到知心，可以松一口气。虽然物换星移，偶然中场休息，谢谢你让。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下单代号00403A。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份准备，少一份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阿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微风轻拂心情蔓延，
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台北在飞跃，快乐不间断，一起向前。充满活力的一天，
快快就
我不会放弃的，加油，撑下去！
倩倩，倩倩回来了！
荷包求生指南，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进入今天的荷包求生指南，我是薇薇。在荷包求生指南呢，和你分享哦，在正声台北调频台，许多小资主持人们到底近期有哪一些这个投资买卖的选择，或者是关心哪一些财经话题呢？邀请到的是 FM104.1 哦，今天不上班，同时是 Podcast 千错万错的超群来到节目当中。超群你好。
Hello 薇薇，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超群。
我觉得超群来的这个次数哦，极其频繁啊！
啊，对，
就是说我们公司哦，需要再有更多这个年轻同仁有这个投资的倾向，不然就是很难聊啊。
其实我觉得在同仁当中啦，大家除了关注自己的工作之外，在投资理财上面呢，有些人可能只是不想告诉你我到底买了些什么。就是说因为他们
也低调这样子，
对对对，或者是有些还在观望中，就是他可能有一笔资金可能存在定存，或者是存在一些不同的地方，然后就是等着有没有一个好时机啊，或者是大家真的都从某些标的里获利啊，只想听名牌，可能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存在。
我觉得大家都会默默的观察，不要讲说是年轻同仁，我相信哦，有一些比较资深的这个股民们哦，有些人也是深藏不露哦，就平常讲说，哎呀，投资哦，啊，我不懂啦，我很浅哦，我也没再买哦，说不定自己私底下也是累积了这个
不少，
对，累积了不少，人家说这个钱不露白嘛，哦，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哦。不过回顾一下哦，大概在这半个月哦，其实台股的震荡蛮大的哦，
超大，
对，就是又有一波这个下滑，然后又往上又冲了一波，但是这个冲了一波开始剧烈的震荡哦，那震荡到目前还在荡哦，就是说到底这个反应啊或方向好像也没有很确哦。想问一下超群，像之前啊，应该是一两个礼拜之前吧，哦，这个有一个比较大波震荡哦，那人家讲说下去啊，很多人讲就是要跑啊什么之类啊，有些人就捡啊，这就是好时机哦。那超群当时的那个理解或状态是如何？然后或者是说会不会又捡一些自己平常有在买的一些 ETF 或者是个股之类的？
其实，在那个大跌的那个过程中，我这样子偷偷说好了，其实我小
这样就叫正大光明的说。
好了，我有小小做了一点点的当冲哦。对，因为你说之前就是我的有一个惨赔的经验嘛，对不对？
他到底解套了没？
还没，他还是在那里。但是我后来的做法就会是，就是每天只花大概10分钟、15分钟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呢赚个几百块就跑掉。就是不要让自己那个什么把胃口养大这样子。那你说在那个台股大型的波动，大概就是在7月底的时候，七月底真的是很可怕，就是一整个星期啊，又跌几千点，然后又再跌了几千点，甚至呢，在7月30号的那一阵子，就跌到了就是跌破40000点，那大家就想说，哇，那是不是会继续往下啊什么？但其实呢，大家如果去检视一下你所投资的这些标的或公司的话，它的基本面没有不好，公司呢都还是很健康，然后呢获利呢还甚至一直在增加。那其实就是因为国际局势非常的窘迫嘛，然后不管是受到韩国的影响，甚至是美债，或者是美伊战争，跟各种的东西都会受到影响。如果你是长期投资人的话呢，其实你长期部位你就继续一样摆在那边，定期定扣还是继续做。我只是说借着那个风险的那个时机点，大家恐慌下去的时候，先稍微买一些可能跟 AI 或者是科技相关的一些股票，然后等它往上之后就赶快跑掉。所以我只是要在那个平淡无奇的投资故事当中多一点刺激感、新鲜感，但是就是不让自己哇那个又压身价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这个，我记得在大跌之前啦，其实也是在震荡啦。那大家讲说，哎呀，怎么就又突然这样？我说就是说有一些消息啊，或像到目前为止啊，时不时这个川普要放个话
啊，对，
然后或者是几个这个国际大厂啊，这个财报啊，或一些数据啊，大家都会觉得好像是这个剧的一个影响市场的反应哦。那当然我都会觉得哦，有点像是说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在为他找理由的感觉。因为你举个例子，假设此时此刻，真的股市有些变化，也许往上或往下， 你在当下你要怎么知道说，哎，那现在到底是为什么突然？
哦，
对对对，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大家可能各有各的说法。哎，有些人讲说，哎，是因为哦，此时此刻可能国际发事情，可是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啊，现在也没发生什么事情啊。那是怎样？那就是情绪。
其实就是在股市当中的这些参赛者们、有的呢是资讯掌握非常高的人、有些呢就是小散户，你的资讯能力就凭感觉、那其实呢都是在这些大户或者是投资机构或者是这些就是比较强的主力里面，他们本来就会去做一些假的一些画面，然后觉得哇、好像很有机会哦，那就杀进去，那就捞。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常常都会在一些这个被玩弄于股掌之中，然后是里面的小韭菜等着被割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当下真的是没有办法知道，哎，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等你要有机会去研究到底什么因的时候，那个股市的变化又变过去了。
对啊，因为它不是一个说我们、以过往的经验说啊，反正出现 A 就一定会出现 B、它不是一个这么明确的说也会有个什么标准答案，那个原因太多了。然后当然大家各种流派嘛会去研究说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会促成这样，可能有不一样的说法，也许都对、但也许都是巧合。也这个我觉得这是它有趣的地方。那当然很多人说它是有时候什么规律的啊、或者它总是会可以看得出一些从一些数据看出现在当前市场的信心的状态，或者大家资金的一个流动，它可不可以判断一下明天的可能，我觉得也是有机会的。因为毕竟这些数据就是某一些人家讲说这个 database 嘛、你可以判断出某一些线索，但要说百分之百肯定，一定不会有人跟你讲说我百分之百肯定明天会怎么样，那个就叫诈骗。
对，我觉得就跟天气你在预测台风的路径的时候，台风路径也真的是全世界这么多的机构，然后要预测说它真的会从哪个路线走吗？其实大家不见得都看对，只能按照过去的资料去猜测它的下一步嘛。那股市也是，而且股市又比天气又更多变化。我觉得因为你在投资的人很多，而且不是只有我们台湾的人，还有很多国外的人，然后受到一些消息啊，或者是所谓的技术分析，就会有一些资讯的变化，导致整个投资的信心都会有所改变。像有一些公司的就是客户吧，他们不是自己本身也有在做投资这样子，那就会分享说，诶，他可能在什么时间点进场，什么时间点出去。但我后来发现，不管是在这个股市市场里面待了多久的人，其实大家呢都还是会偶尔会有一点看错的时机。就是说你不会说你完全十次里面十次都对，一定会有一些小小的次是就是啊看错了这样子。
那回到我们刚刚讲那波大跌之后啊，又跳起来，很多人觉得啊赚了，有些人觉得可惜了。那超群当时的这个状态如何呢？因为这个大跌大家是密切讨论嘛，因为跌的当下没有人知道明天是会再跳起来还是说会再往下冲嘛。
其实后来在慢慢的又往上的时候，我的心情是觉得哇，那应该要回去咯，要收复咯，所以我就变成那一阵子每天都在盯着它。
哦，你说那一次下跌之后往上，你就
每天看，就是往上之后我就开始说，是不是要回复前高，就后来到了八月第二周的时候又开始在频繁震荡，就是怎么都回不去呢？怎么大家因为消息市场里面都会讲说啊要上五万了哈，各种的那个校正嘛，又没有。
没有就洗一下筹码，该洗的就是反复刷刷来刷去，然后那个散户就被甩出去。你知道我每次听到类似这种谈论股票啊股市的那种节目，或者是说有一些分析师的说法，你知道我脑中想象的画面就是那个游乐场游乐园不是会有那种像是左右两边这样一直甩，有点像是
笑傲飞鹰，
对，或者海盗船这样子，但是它就左右两边甩得很高，然后先往左边甩得很高，然后接着再往右边甩得很高，然后我觉得那个坐在边边就像散户一样，就是
你抓不紧的话，
就是他一直这样甩，你就坐在那个船上，坐在那个游乐器材上甩，然后你一到边边嘛，那个就是G力最大，所以就很容易被飞出去。那当然玩真实的游乐器材是不会飞出去的，因为你就是有安全设施
是，
但是在股市的游乐器材里面就是个边边的你就会 hold 不住嘛，因为那边力道最强，你就有一种我没信心了
朝切线方向
飞
出
去，对，就是我撑不住了，或者是说哎呀我觉得够高了我要离开了就先跑的那种感觉。那
那个大户或者说投信投顾、啊、因为毕竟这就是他的主业嘛，
对，
再怎么样他都是不会下船的，这个我的意思、嗯、我所谓的真正下船是指说再怎么样他就算先离开他还是会再进去，
对，
那散户就不一定啦，这有时候就是你的一个额外的收入嘛、嗯、有时候失去信心就再也不回来了，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自己的风险控管能力还是要知道、哦、就是曾经跌过跤才会知道说哪里会痛或者是有坑不要去踩嘛、
哦、
但是当然也会有那种跌不怕了，就是啊我在这里受伤就在这里继续受伤，
就是那种赌性坚强嘛我觉得、欸、真的有诶、欸、有人会就是不服输的那种感觉，
嗯 嗯
会觉得说诶、欸、我看别人都赚，或者是也许他的生活圈里面他周遭的人还真的也许表现得还不错，但你要知道诶、欸、都是你朋友嘴巴说说，你确定他真的赚吗、
嗯、
有的时候很难讲，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投资的话就是可以关心一下就是大盘的整体趋势、
嗯哦、
当然说大盘就是可能几个比较只股在玩的游戏，其他的边边角角都影响力不大，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趋势啦、
嗯、
如果你是让自己处在于长期投资的话，往下跌你就可以稍微分批，好，就是一些资金分批去买进这样子。
我觉得
我们之所以可以让心比较稳定，第一个做好风控，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就是有稳定的收入、
哦、
很多人不是说都在股市大涨的时候说、哦、把离职单递出去吗？
对啊，我觉得是个玩笑话吧，有人真的会这样做吗？
然后就是在要大跌的时候就是可不可以把它撤回来，我必须说我有身边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
嗯、哦，他真的递离职单哦，
就是我的朋友他是开补习班的、
嗯、
就是在那个东区很精华的地方，所以他的家长们、嗯、学生们呢都是那种就是很有钱的二代这样子、嗯、然后结果他的这个补习班里面呢就有一位职员、嗯、这位职员呢就是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递了离职单，然后就说 哦不好意思主任我没有要做了，因为我最近呢在投资上面小有斩获、嗯、那我觉得我这一阵子应该就可以靠着就真的这样说哦，靠着股市呢、嗯、就是要一飞冲天这样子、
哦、
结果到了大概七月份的时候就回来说主任不好意思我可不可以回来工作
啊，
对，
就是这么真实，还真的是递了离职单然后最后又要回来，
对，但是我这个朋友他就说他有这心中会有几个铁则啦，就是、嗯、就是离职了之后我就不再录用
哦、
那再来第二呢就是你当初就是把自己吹得很厉害然后说在股市里面可以驰骋嘛，对不对、嗯、那我怕你回来之后假设你现在因为股市不好你回来上班对不对、
嗯、
你如果边上班边给我这边看股市的话、
嗯、
那你会不会影响到工作表现呢？
哦，对啊，从雇主的角度会觉得你就不专心嘛，
对，所以基于他的两个原则以及他对这个人的判断他就觉得嗯不用了，就是我们缘分已尽、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尤其像现在以台湾对于这个股市的算是热衷程度来看，我相信有很多人哦他的本业确实不是这个炒股啊，
当然、
他当然就是一般的上班族或怎么样，但你说偶尔啊可以看一下那个手机啊、
嗯、
或看一下像现在可以看盘的这个很多嘛，
趋势、
你查一下网络也有嘛，诶，但是哦还是要务必提醒大家，你看一下只是说哦守护你的这个钱钱、啊、但不是说你一直看啊
沉浸其中，
因为这个开盘到收盘时间就是平常我们最热门的上班时间嘛，
对，
那我觉得真的是要专心于主业哦，
嗯嗯嗯，
像我那时候大跌的时候因为我人在外面嘛，
对，
就是在宜兰大学做事情，然后我那时候看到大跌因为大家也在聊，诶，我超忙，我跟你说他那个他跌下去的那个时间我真的很忙，
没有时间去拯救自己的股票，
那我也不是很介意啦就是我的意思说我也没有，其实我也没有，我只是有点可惜说没有去减一点，但我也觉得还好、
oh, okay.
我那时候想其实我有一些计划就是说诶如果跌到这个程度我想再多买一点，可是我那天真的太忙太忙了，我是真的好忙、哦、我知道它大跌，然后很多人讲说诶我周边的那些其他的朋友讲说要
该买咯，
对，或者要跑啊什么之类的、啊 oh.然后说诶那个微微你我要干嘛吗，我说诶可能我等一下看一下，然后我会这样讲，诶我等一下看一下看要不要买补一些 ETF，
但就没有时间买，
对，就没有时间买然后我就想说啊那这样不是很可惜吗，那就可惜啊，反正
对啊，
反正就是举个例子嘛，下一波大涨会来，下一波大跌也是会来啊。
嗯，
反正我就是当下很忙，我当下就要把我的事情做好、啊。
当然当然。
虽然你说，诶，我缺少了这一波，那是少赚了一些，但是我觉得我当下要把事情做好，不然
才重要。
对，才重要。我是一个 认真工作的人啊，那还是我最重要的事情。那我相信不见得每个人都是这样想，有些人会觉得说、行不行，我现在要赶快下个单，或是我来看看我可能要买很多个啊，每个都要去看一下价格或者怎么样。这个大家就要去审慎思考一下哦，就是说如何让你的投资跟你的本业哦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说这个有点颠倒，
顾此失彼
的。对对对，有的时候这个会有不好的影响。我们先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继续邀请到超群人来跟我们做分享喽。
回忆里想起模糊的小时候，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那时的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阿凡
安心，过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越，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每天都充满滋味。阳光洒落街，每个微笑都珍贵，在在飞越，一起迎接新世界。
回到台北再飞跃，我们在礼拜五啊双周更的单元荷包求生指南和你分享哦。近期啊，我们这些小资族哦，对于这些大盘的变化啊，产业股市的变化啊，有什么样的关注或者什么样的买卖？其实上段节目大家聊到说，前两个礼拜嘛，大概有一波这个大跌哦，然后大家想说，是要跑还是要减？那错过了怎么办哦？那跟自己主业的这个平衡怎么来做到？邀请到的呢是超群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超群你好。
Hello 微微，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超群。
还是要奉劝一下大家，就我们刚刚讲说这个本业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换位思考一下哦，多数情况下假设你是一个被公司所聘雇的员工，我想老板应该不会很希望你动不动一直滑手机吧，现在无关乎滑手机是做什么，那当然公务除外嘛。但是例如说哦，你偶尔这个聊个天或什么，我觉得也不太，也他也不会真的完全禁止你哦，因为毕竟这个也这个有点个人的自由吧。但你说你因为有投资说我要一直看盘哦，变成是一直哦，我们不要讲说完全不能，通常不太可能到完全不能，
对，
只是说你要一直看的话那真的不大好，
除非你是专职投资人啊。对，
对啊，
因为像我觉得定期定额的设计，或者是像好像 APP 它慢慢的就是各券商它都会提供一些是小游戏吗？就是说假设你有 ETF 除息了，然后领到股息之后帮他做股息再投入是可以设定的，然后或者是你定时呢在某个时间点你就去买下某几只，然后不管它的股价，只看比如说你定期定扣2000块3000块这样子去操作。现在有很多 APP 都慢慢的朝向这样子的方式去迈进，这是对于上班族没有时间看盘又想要参与股市的人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是，
而且我觉得他们这样子做的话可能就是真的也是希望说多拓展一些业绩嘛，因为毕竟他们都是赚中间的手续费，如果可以有更多人在上面投资的话，不就是对券商来说是很棒的吗？所以他如果可以便民，让那些想要投资但是碍于上班时间无法看盘的人也可以参与，我觉得这是一件对大家都双赢的事情，多赢。
那还是回归到每个人是不是可以多工作业这件事情啦。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一种选择，虽然说我们有一些新的制度或方式也许让大家更方便嘛，但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自己要想清楚你到底要怎么做，就是说例如说你真的很热衷于股票，甚至你也做得挺有起色的，那你也不必耽误人家，你不如就考虑专职做股票嘛。如果你真的有那个能力的话，那我觉得你不能既要又要啊。
对对，
对啊，就是什么都要，然后如果都不好该怎么办？那不好你承担嘛。例如说你的本业做不好，那这个上司怪罪下来，这个也很合理嘛。那你说你股票赔钱，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啊，没人逼你要买或卖嘛。
对
对啊，那就是要想得很透彻哦，尤其是以现在这个时刻，我认为大家普遍都有一些投资习惯，那想必你的生活可能是这两条线要并行，这件事情就变得蛮重要的。那其实从我们刚刚讲那个大跌哦往后走哦，那超群有没有关注一些题材呢？因为说老实话哦，有时候有些题材就是轮动嘛。
对，
这时候啊电子零组件啊，
然后晶片
啊，晶片啊，当然很多台湾大部分热门的可能跟电子有关，然后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半导体电子表现不好，就来到一些什么塑化类啊，材料类的啊，甚至再糟一点有时候又轮到了这个建设相关的啊，甚至说更保守的也许是金融相关的。那超群会不会特别去跟随像目前可能大家密切讨论的几个题材或族群呢？
我觉得我之前在小小做当冲的那一个时间点我觉得我 follow 的就是跟晶片相关因为我觉得因为就像微微刚讲的都是一阵一阵的嘛，那其他的我不认识，我也不敢贸然前进，等一下那个亏到头都晕了怎么办所以呢就是慢慢从一个小区块一个小区块慢慢的去 follow， 然后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大跌的那一阵子会涨的都是跟比较保守性的，比如说像金融，
对啊，就大家那个资金避险嘛
然后想说哇为什么这个什么比如说什么金控业各个公股行库的金控这些平常根本就不怎么涨的，那每次都是 0.01 0.05 这样子慢慢在跳的在那一些阵子居然可以涨个3000，然后说哈怎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我以前对个股真的是完全没有去 follow 是近 这一阵子才会去稍微看一下个股，才知道说哦，原来有这样子的特性哦，也还在学习当中、
啊、对，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说连存股就选一些比较防守型的、金融类型的，
对，
它不太可能突然大爆冲，但是大家在冲冲冲之后啊，如果有一波这个修正，通常金融股都还 hold 得住。那我自己也曾经考虑过，哎，那我是不是也要买一些防守型的题材哦？我就觉得完全不符合我的个性，
它太慢了，
对，太慢了，它几乎跟就是买比 ETF 还要慢。我就说，因为现在 ETF 很多它的那个内容物啊，是那种冲很快的，
哦，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有 ETF 是蛮猛的，
嗯，
对，所以相较之下，金融真的是完全没有什么动，并且你真的是存的毫无感觉。
就是说，像这个 ETF 逐渐修正变成什么一年可以配好几次股息之后，或者是你多买个几只让它凑起来变成每个月都可以领到股息之后，我觉得金融股对我来讲就已经失去了竞争力了。我所谓的失去竞争力，是因为，假设以前你买金融股的原因是第一个要保守，第二个零股息，第三个呢就是它还会配股，
对、
所以你会跟着它一起，然后股本变大，然后钱可以越领越多这样子。可是你会觉得我要花好长的时间哦。可是如果是 ETF 的话，诶，它一次就买好几家公司嘛，就像一些基金的类型、然后就是算稳定，然后呢一年配息可能配个四次，我就觉得，诶，我有真的在参与这个市场，而且每隔三个月就会期待它配息的时候，就好像我真的有跟着这个投资标的在成长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金融股就拜拜了，真的。
对，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是这样、
但它没有不好。
对啊，对啊，因为我相信有很多人是很爱存金融股，便是累积张数非常之多的那种，我这种的民众应该也特别的多。但是就像刚刚提到的、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小资族、因为多半大家还是有一定承受风险的能力啦，
是，
虽然说承受风险能力不见得很大，但是通常还是会愿意承担一些风险，换取一些获利。但是如果你选得其保守的话呢，你真的会比较无感。那无感就会让你觉得，一感上就是刚刚讲无趣嘛。第一个无趣，再来你没有赚头，你就觉得我到底在干嘛？那反观同时间，也许你的周边的这亲朋好友有一些成长的时候，你就更觉得说我买这个干什么？当然也不会说它很糟啦，只是说对你来讲就是感觉上就不是一个你有毅力坚持下去的。通常我觉得做事情是这样，要选一个会给你成就感的事情。
对，
如果你完全没有成就感，那跟定存有什么差别？那不就存银行就好了吗？
好像也是
对啊，那你顶多说哦，买这种真的极其保守的，它可能还是那个利。就是获利啦，会比定存再好一点点，但我的意思说就也没必要嘛、如果你的程度跟定存差不多，那也真的以现在来讲就没差。那现在 ETF 确实是一波热潮，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啊，像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嘛，这个韩国也是因为这样这个
杠杆倍率的，
对对对，然后主动式的然后这个 ETF 有被推了一下，然后推了一下之后大家就疯狂上车嘛，上车之后就被甩下车直接断头甩下来啊、直接被切割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以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小资族，如果你说我还是想要获利，那我也不会去冒太大的风险，还真的是蛮多 ETF 可以选的，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它是现在很热门的讨论项目。
而且因为 ETF 呢，它有那种就是市值型的、大盘型的，
对啊，
或者是高股息型的，甚至呢就是有特别的主题题材。我觉得如果大家对于某些主题题材也是想要参与其中的话，那你就找主题型的 ETF 就好了。
对、
但我们没有特别说哪个一定涨或跌啦，就是说你可以去关注它，然后参与它，这样子总比你只买这个题材里的其中一只股票然后被它甩出去可能还会安全一些些。
我的话也是觉得想要看到获利吧，你一定要看到有数字嘛，有进账，先不管那个进账钱你是马上就花掉，但总归那个感觉是好的，你才会觉得我想继续做下去。
然后我自己本身呢，现在慢慢的就是说，对，都一样要领股利，但是领股利的话大家都会很在意一点，就是还要扣税，对不对？好，或者是抵税之类的。然后我就有发现啊，如果有是美国的 ETF， 好，它有一些是成长型的哦，它标榜成长型哦，但是它也会配息。那它配息来源是什么呢？就在于它可能这阵子真的赚了很多，所以就把获利的部分呢配给你。然后就发现说，美国的这些 ETF， 好，就是它的标的是美国的一些产业的，你领到的股息是不会被记在税金当中的、
对，国外的是这样。
然后就觉得哇好棒哦，而且 它在近几年，就是我有关注的一些 ETF， 在近几年的获利表现又特别好，所以配的股息呢，我就是眼睛一亮，因为它虽然一年只配一次哦，配的那一次可以让我吃一整年的感觉。然后对，然后就觉得说，可以有这么高的获利，还不用被累计在税金当中，真的是也可以关注的一个标的这样子。
能选的真的很多啦，然后大家要评估一下自己现在阶段跟需求，那当然一定是要有获益嘛，你当初为了投资就是为了赚钱嘛，你没有获益干嘛投资呢？
对，
就你不是志在参加吧。那也要选一些自己可以接受的这个项目。那到刚刚讲到现在哦，超群有讲到说前一波有再试一下当冲，感觉你有点赌性坚强。
对，但是
对
可能就是为自己的那个漫漫长河投资生涯当中寻求一点小小的刺激，这样子。
是寻求刺激还是累积经验啊？
我觉得它只是每天的一个生活的调剂，它不是重心。
所以你只想试试看说会不会赌对了，
对，会不会对了这样子。
感觉跟买乐透一样啊。
但是乐透的话你绝对就是那个一去无回。对啊，我觉得乐透的几率是真的是低到一个不太可能的地步。对，但是如果是当冲的话，他们就会呈现在你眼前，赚就是赚，赔就是赔。
并且我觉得那个感觉我不能用完全用乐透，我觉得如果要讲的话，我觉得股市比较像运彩。就是他没有给你一种百分之百几率的感觉，
对，
他也适度给你一些资讯，然后你好像也觉得自己可以掌握某些资讯，然后你就跟着你认为的资讯
前进，
对，买下去，
对，
然后等结果。那你说会不会有可能大反转？也有可能啊，
对，
就是任何一边，例如说输赢，都有可能。可是呢，因为他给你某些资讯，让你更有信心，或者是更定，觉得说我可以靠我自己。
对对
对，
对，
因为举个例子，像这种纯乐透，大家知道那就是命啊，你会中就是命嘛，不会中也是命。可是你看哦，如果给你一点资讯，跟你讲说，什么什么最近感觉比较有机会，你是不是就觉得说我好像
可以试试，
对，我比别人更有机会的感觉。那完全就是掌握了人性这样子。
但是我听微微的告诫，就是一次不要压重本，就是一张稍微尝试一下就好了。然后呢，有看到翻红不要犹豫，赶快走。
对啊，就是你确定说扣一扣那个
手续费跟
税有赚就要走啊。你想什么？
有些人想说好像再多跳几下，再多跳几下就往下了。
那你那一次当冲时间很短吗？
大概就是10分钟内耶。
也太快了。
对，就是如果
你也太差了吧。
就因为真的是没有做过这件事情啊，然后怕如果等一下反转就下去了怎么办这样子。对，所以10分钟内好有翻红再见。不要跟他培养感情这样。
但是一开始冲进去的时候有选一个点吗？还是说怎么样？
就是会看当天的那个平均值，就是他好像在跳的时候会有一条线嘛，就是今天
的
均
价，
只要点到那个均价就进去。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多数人都在这里进去的，所以就是绝对不会亏太多。
然后进可攻退可守。
对对对，如果假设这网赔太多啊，我如果在那个大家冲最快高点的时候进去的时候，就哇，那如果一个反弹，你也不知道它未来到底今天到收盘之前是什么样的情形。然后再来呢，就是我去爬文，人家就说如果是当冲的话，你千万不要在那个什么11点12点那时候才进去，
因为那人很多吗？
不是，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比较不会有冲力，大家可能就是这里买个几张，那里买个几张，速度会很慢。所以当冲要能够冲出一个速度，就是资金跟人，
或最多人在看的时候，
对，就是9点到10点的这一阵子这样子，
就是那一块那一个小时，就像我们讲开盘的半小时一小时是最常失去理智的。
对，所以往上也是失去理智，往下
也
是
失
去
理
智。
然后越到中午嘛，因为第一个刚刚提到说，过了一阵子，大家就突然心情比较平复了，开始来收拾残局，然后或者是说快中午了，又差不多可以认真开盘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开始有人可以认真在思考，那我到底要不要进去呢？
然后所以每天盘后再回去看当天的那个 K 线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每天的故事都是一个 new story， 就是新的世界，都不会长一样。股民们的心情也都完全不会一样，就是有一阵子可能都是开高走低，
对，
有一阵子可能就是开低走高，然后也有一些时候是完全都不动。我说哇， 每天大家心情都不一样，这是手握的钱，那最后钱都给去了呢，就会觉得哇，很神奇。
就是要观察的话，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哦。那大家确实要考虑到生活的平衡啦。
对。
那你说你喜欢当冲，想要做一些这个冒险跟尝试的话呢，也要自己哦考虑再三哦，考虑清楚。那非常高兴呢，邀请到超群来跟我们做分享哦，非常谢谢超群，
谢谢微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荷包求闪，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这城市满地的纸屑，风一刮像你的妩媚。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黄灯了，人被赶过街，我累得瘫坐在路边，看着一份爱有头无尾，你有什么感觉？听见的每一首歌曲都有我的悲，眼看见的每个昨天都有你的美。哦，从小道路走九遍，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我从日走到夜，心从灰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从小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有人走的匆忙，有人爱的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00403 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 A。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若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保卫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老公，最近电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8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